我接下来是朗读，我们阅读今日讲到的经文，讲到经文已经记载在程序的内页。我们要阅读的是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五至三十六节，请听主席读出。于是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他们想要杀的吗？你看他还公开讲道，他们也不对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的认为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可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喊着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并不是凭着自己来的，但差我来的那位是真实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是他差遣了我。于是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人群中有好些人信他，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人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圣殿警卫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我要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于是犹太人彼此问，这人要往哪里去，使我们找不到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列的犹太人哪里去教导希列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经文一段读毕，我们请今天我们的讲道李艳强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一次在当中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这段的信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至三十六节是整个有关耶稣身份的一个的争论的第二个回合。前一个回合呢，就是朱牧师在上一次的提到犹太人以貌取人的一个的问题。上一次我们在看到这个安息日治病成为这班犹太人去批评斥责指责耶稣的一个借口，而他们去挑战耶稣的讲论，一个很即是心底里面那种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名门正派，他都没有学过就来讲圣经，这班高贵的学者对耶稣看不上眼，所以对耶稣的讲论听不入耳，而这些正正是他们的偏执，成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障碍。虽然耶稣很耐心告诉他们，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因人废言，只要是出于上帝的说话，只要是属于圣经真理，为什么不听呢？唯有放低你的偏执，打开自己，你才能够去认识到真理。可惜犹太人不忿气，进一步来到去逼迫耶稣，挑战耶稣，甚至乎他们藉着安息日治病的耶稣的行为来到去指斥他，指控他违反律法。上一次朱牧师就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辩论，就是犹太人的以貌取人的问题。而今天这段经文在25至36节是耶稣进一步对他们偏执的一个的回应和教导的一个记载。让我们今天 去祈求圣灵的临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更好的来到去看清耶稣基督的真正身份，同时让我们透过历史的教训，这班法利赛人，这班宗教领袖怎样失落了这个宝贵的恩典的一个的情况，引以为戒，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差主，我祈求你的圣灵临在，让我们来到去一同来到进入圣经当中，进入这个的耶稣的教导里面，更好的来到去看清楚耶稣基督的真正身份，不单止是这位尼赛亚，这位被差遣的一位的使者不简单，而是这位是从天上而来的神的儿子，又让我们更好的来去反省今天我们自己怎样来到去认识对待耶稣基督，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要接受一件新事物，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上一年纪的你和我，即是玩手机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几何时呢，手机对于很多的好像我们这样年长的人呢，即是稍微即是不喜欢拒绝科技的人呢，是一个麻烦的事，但是现在你可以发觉呢，你可以随时见到很多人的手指拨下拨下，你就明白到呢这个的所谓手机新科技的普及性。所以我想从这个的手机的成为你身上的恩物啊，恩物来的，有些人没有手机就周身不自在的，怎样来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去思考怎样接受一个新生事物。我相信在你初初面对着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哇，很复杂，这么多掣要按的，但是随着媒体的介绍，朋友的转告，慢慢告诉你，喂，很棒的，很多功能的，又可以上网，又可以这个的听歌，还可以来接送，手机面够硬，慢慢你就会觉得原来这个手机很功能广大，而且再经过朋友的推介，传媒的介绍，加上就实际用一用先，已发觉真的不错、哦、于是乎慢慢啊，无论是生果牌或者是这个叔公牌，甚至乎这个米普牌的手机，慢慢就流入了你的心里面，于是乎有一天你的朋友说，正不正啊，好正、哦、任剑辉、白雪仙都随手可得，阿伦、谭咏麟或者这个许冠杰又可以随时跟他见面，还有死鬼了的梅艳芳都见到、哦、这么正，为什么不买呢？于是乎一起就去买了这个手机了，慢慢你就手指不停地轻它 crash 很多东西了，可能最后你手指 crash 了之后，你的手机都没 crash， 这个就是我们接收新生事物的过程，由没有到有，是透过耳道、眼道、手道的一个的阶段，是吗？这个是我们在少年时候读书的一个的学习过程，从知性的过程，听、看、观察、理解，到了实际的经验，这个就是我们去接受新生事物的一个的学习过程。最近有没有新生事物在你身边出现呢？你经常听到、留意到、讲到的是什么消息跟你很有关系的，会不会是年金呢？可能你们年纪都未到，不过都要准备一下了。的确 ,seeing is believing, 是我们每一个人很惯常的、很真实、很现实的学习的过程。看到才是真的嘛，是不是？没错的。但是同样我会问到一个问题，你所谓的真是怎样来到去出到来的呢？其实你所谓的真，其实都关乎你的判断，而你的判断有几透彻，有几精准呢？这个就是真的问题，真的思考，去认识新事物，去学习接触新事物，一个思考的问题。耶稣今天同样要面对一班靠着知识经验来判断他身份的人，而在这里 在这个圣殿的教训、圣殿的对话与冲突当中，他再一次很耐心地来到去引导这班的群众，特别这班宗教领袖，你看清楚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个奉差遣来到去全港天国福音、全港真理的那位使者。上一回合的 Q&A 指出了耶稣指出他们以貌取人而带来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偏见、执着于自己的知识。而第二个回合，即是今次的回合呢，耶稣就提出或者是引导他们反省，为什么他们会以貌取人。关于耶稣身份的争论，耶稣强调这班宗教领袖他们所讲的、所想的尼赛亚，同他耶稣所见证、所言所行的这个奉差遣而来的、不是凭自己个人而喜好 的身份大有出入。耶稣挑战这班的宗教领袖，提醒他们，你们所理解的尼赛亚这个身份、被委派者的身份，不是从圣经而来，是你们自己一路以来的理解和期盼，你们的揣测。要交代一些历史的背景，在新约时期，当时的宗教领袖主流是法利赛门派和撒都该门派。位高权重的撒都该人，他们是属于贵族，他们的信念里面，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今生之外有赏罚、上帝的赏罚、审判这一类的盼望。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威，其他的先知书在他们来说只是一些注脚、注解而已。他们的尼赛亚盼望其实是不清晰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永生，强调人拥有善恶的自由选择权。再加上一些实际的背景，他们在政治上面是亲罗马，他们在权力的一派，他们热衷于政治。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明白更加多为什么耶稣的言论成为他们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耶稣的言论是针对着他们的盲点，针对着撒都该人的信仰立场。大祭司阿拿同样都是撒都该人，所以我们就更加明白他们要杀死耶稣、要置耶稣于死地的种种的原因，不是单单乎在信仰上的不同，而背后更大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这个的主题，你会在六族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圣经的作者的指出来。至于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同样是权力核心里面的一群，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中产人士，接近群众，而他们的信念里面，他们相信复活永生，重视旧约律法和先知书的教训。不过同样，他们对尼赛亚身份仍然有一个限制，他们只是着眼于这位尼赛亚是君王、是大卫的后人、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是这么多的。而对于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这位上帝的儿子的超越，他们掌握不到，而正正就是他们在知识层面上的限制。他们好像知道了很多，不过是知得不够透彻。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第二十八节里面情辞迫切，或者甚至乎有些去责难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么讲了。第二十八节里面，耶稣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我是个木匠儿子啫。不过他说，我并不是凭着自己来，但差我来的那位是真实的，你们不认识他。你们不认识他，是指这班的宗教领袖不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冲击。而整个的这个的25至36节的经文里面，那个挑战、那个矛盾位就在这里。耶稣挑战着他们，告诉他们听，你们不懂得耶和华上帝。你可想而知一个几严重的一个的压力出现了出来，这个张力在这里。堂堂一班的宗教领袖 在这里教训人怎样来到过敬虔的生活的一班人，你竟然话给耶稣，已经话给他们听你不懂得耶和华上帝，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的言论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又或者又让我们去想多一点，为什么耶稣要指斥他们不识圣经，不认识这位上帝呢？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的整个圣经不重视，背后有一个深远的历史，他们没有认真地读圣经里面关于尼赛亚的事，是因为他们经常惯于着重拉比的吩咐。古人的传统正正就是讲那些的教导，那些释经学者，那些拉比的教训，成为他们行事为人生活的指标，甚至乎这些的教训还要过于圣经的启发。他们尊重拉比比尊重圣经为甚。犹太人将拉比的教导集合成书，成为了很著名的塔木德，这个就是很经典一个著作。不过很可惜，拉比同样有盲点。在历史传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释经学者慢慢偏离了圣经。所以你会看回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教导群众的时候，那班人就觉得很 amazing， 很惊讶，为什么这个好像不是系出名门没有读过大学的一个的木匠的儿子所讲论的圣经这么有能力呢？但是又好完全跟他们所听开的一班的所谓学者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完全不同呢？正正是耶稣提醒了这班人，他们执着于自己个人的权威，执着了这些传统而忽略了圣经真理。他们不明白圣经真理，正正就是成为了他们认识耶稣真正身份的最大障碍。我借用一位犹太人他的分享，在中华福音神学院里面是曾经分享过关于他们的故事的一位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圣经学院的院长，他这样讲，他说对于犹太教来说，研读圣经是小孩子才做的，不是成年人要做的事。他说事实上每一位13岁以后的男子已经不再读圣经，转而研究他勒木，是犹太的经典。他勒木是对于旧约圣经的注释，并且另加添其他内容，释经书。即是说你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各不断教你们，是教你们释经书讲的东西，冯任坤又好，鲍维坤又好，甚至乎其他个个的圣经学者他所讲的东西好，而不讲圣经会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细心想想，喂，学者都很多不同的立场，甚至乎有些学者真是学者来的。大陆在极教育教里面曾几何时都有研究圣经的著作的。那你怎么看他们的著作呢？会不会是完全两回事呢？研究释经书而放弃了圣经，正正是最大的问题。这位校长甚至乎再说，他说甚至乎即使有人真的想研读旧约圣经，就唯有要透过拉比，即是说你要找那些学者，你才能够去知道或者明白圣经要讲什么，完全受制于拉比。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到拉比的权威性几咁重，所以你就明白在当时法利赛人文士的言论是几咁影响着当时的犹太百姓。所以如果你慢慢细心再回想一下耶稣怎样批评法利赛人，你就明白到这个历史的问题。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揭露他们说，他说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你们就是指那些古人的传统，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教的东西。他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四至六节里面，耶稣就讲了这个的弊端，讲了当时百姓要面对着这班拉比的错误的引导。我们在圣经耶稣的教导，或者耶稣的对当时法利赛人那个的斥训，可以看到错误的解释圣经带来的问题是多么深远。错误的带领就好像耶稣说，瞎子领路，瞎子领瞎子，最终就只有失手失足。或者我们必须要很认真地问，没有圣经的权威，是不是可以真的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呢？透过学者、哲学家、神学家的千丝百虑，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认识到这位创造的主呢？在第25至27节里面，耶路撒冷的人中，他们代表着一班有地位、有学识的人，可惜他们因为自己的背景的缘故，没有好好认真来到看待圣经，成为了偏见，成为了他们的执着。这个不单只是他们对耶稣的偏执，也都是同样对信仰的偏执，是他们自己建构了一套信仰，不能够放低自己很谦卑的，甚至乎用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接受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接受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曾经有位女士，在她的人生观里面，她一直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会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伤害。无论她身边的人多年来怎样来告诉她，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仍然不相信，不相信上帝，同时不相信圣经。直到有一天，当他的儿子得了重病，在一个很绝境的困难当中，透过他的妹妹的鼓励，他放低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去尝试去祈祷，最后他经历到上帝，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才开始回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一个很典型的突破知识的规限限制的故事，可能你都和我都经历过，看到才是真的，的确是唯有经验过，知识是需要经验的验证，我经历了，所以我就信了。所以耶稣因着我们人的缘故，因着人的限制，做了一个好的示范。他不是只是做，不是只是行神迹，神迹有一天会消失，会过去，甚至乎神迹会有一天不再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耶稣既行神迹，同时也都讲道，他是讲解圣经真理，他不是教导个人的经验与智慧，他要人认识这位在圣经所讲的创造的上帝。神迹是为了打破我们的知识规范，让我们有限的眼界能够更进一步的来看到无限的上帝。而圣经真理是让我们知道在神迹背后那位上帝的实实在在。圣经记下了上帝的启示，一个不容可、不容推翻、不容否定的一个上帝的内容，两者互相补足。行神迹的耶稣是要为人让，是为了让人知道那位差去来的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正正就是上帝为人的限制而做，神苦就我们的软弱，去知道我们是需要经验带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但同时也都将真理藉着圣灵的带领，叫我们提醒我们去实践和经验。透过两个方面的安排，目的正正就是要我们放低这个自我，不是靠你自己的，你一路以来和理性认知，你是测不透这位上帝， 唯有你的经验，经验你能够去明白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我记得我自己信主的初期都是这样，最初我回教会缺席了两次是为了应酬，因为很想早点离开这报道会，怎知缺席了之后原来不是的。不过讲到尾我都在缺席当中，不是认真的。我几时是认真来到去决志呢？就是当我一路去观察看着这班教会中人的傻气，为上帝放低高薪厚职来到去中国大陆传福音，傻啦，哪有人做这些事？为了爱的缘故，接受一些不信的人的挑战，就好像我这样，我挑战他，你试下为香港队祈祷啊，可不可以赢到这个的新加坡当年的世界杯外围赛，结果新加坡输了，我就说祈祷又怎样。唯有透过有一天我自己在两年多以来好好地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感动，我读到圣经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来到讲一句说话，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就好突然有一种的感动，我就跪低在床里面去祈祷，主啊我信你。经过这次祈祷之后，下一次报道会呼召的时候，我是第一个举手走出去的。你看到是圣灵的感动去改变一个人。我自己是一个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当然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不过对我来讲，这个不是我自己本来的思考方式。我一直有自己的信仰，直至我经历过这个的改变。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耶稣，不要离开圣经来去建构自己的信仰，就好像这班宗教领袖一样，是他们的偏执。明明圣经弥迦书上面已经写了基督出于何处，但是他们没有认真学习，还要讲基督在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是一个偏执的心态令到他们错过了这个福音。或者今天我们可能跟昔日的犹太人一样，是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去建构一套信仰。不过我想提醒你，你要小心这个微小的信心的转向。如果你太过强调个人的经历，的确是真实的，没错的。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圣经的教导，你将会是好像古人这样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不是真的信耶稣，你是信自己，是信自己的信仰。耶稣在你手中都是一个工具来的，成就你的心意而已。七章的25至31节里面，在个圣殿中的对话和冲突，就结束在另一个对耶稣的观感上面。而这个观感是纯经验的，不同前面那个是讲求知识的，主观的。这个经验让人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的言论，这班犹太人对于耶稣讲的东西仍然带来很多的疑惑，但他们带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来到去看事情的发展。他们等待耶稣的引证，因为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人行的更多吗？他们有观察，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很特别，而同时他们都会明白圣经所讲的尼赛亚是什么一回事。我会这么说，这班是法利赛人，这班人对耶稣持开放的态度。七章的25至31节里面这个结束部分，让我们去再想多少少。这班人期待着耶稣来到去再一步进一步证实他自己的身份，可能他们期待着的就是耶稣所做的什么，再有什么神迹出现在他前面。如果你再看下去，你就会不断看到很多人要求整多个神迹给我看看，我就信你这种的要求。不过如果我们仍然将个焦点放在神迹里面，而不是放在圣经里面，我们是没办法能够完全去印证到耶稣的真。 神迹有时候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之下，都可能带来有错误的引导。如果我告诉你，我祈祷可以医好你长短脚的时候，你信不信呢？我都是行紧神迹的，那你是不是要信我多一点呢？值得我们去深深去想一下，究竟神迹重要啊，还是行神迹背后那位上帝重要呢？离开了圣经，我们没办法明白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离开了圣经，我们没办法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上帝，带来救赎的上帝。在这两个段落里面，耶稣用行动和言论来展示出他就是那位奉差遣而来的那位的神的儿子的超越之处。耶稣透过天父上帝来证明他，而他也都同样，耶稣基督用行动来证明天父上帝，行神迹奇事。不单如此，甚至乎去讲论圣经，更进一步的是耶稣的信服。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信心展示。耶稣信靠的天父，而天父也都是在耶稣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见证下得着荣耀，父因儿子得着荣耀。我想大家留意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这一句是对耶稣走上十字架之路的很有意思的注脚，是圣经作者约翰他自己讲的。我们一起来到去读一读第三十节好吗？我们打开个内页去看第三十节，预备起。于是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这个的注脚，这个短语很有意思。如果你有记得上一次陈牧师提到这个时候是指时机，是指那个机会，那个安排的意思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约翰在这里想讲什么呢？明明这班的宗教领袖要捉拿耶稣啦，为什么是因为时候未到而做不到呢？如果我们去细心去再看多一点，耶稣所讲的时候未到，或者即圣经作者所讲的时候未到，是不是表示了耶稣的命运和耶稣的将来不是由人可以决定呢？再想一想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一晚，被捉那一晚，他怎么祈祷？他说，主啊，倘若可以，请你拿开这个苦杯，然而什么？不要照我的心意，照你的心意。我们看到原来是耶稣基督自己去选择他的命运，去选择自己的将来，去选择的不是选择自己，他是选择顺服上帝。时候未到，在约翰这位福音书的作者的眼中，是讲耶稣基督自己的甘心乐意献上，是去自己做决定，甚至乎他要挑战一班的读者去明白多一点，不是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几时想杀耶稣就可以赎做得到，不是他们要几时钉十字架就钉得到的，是耶稣这位超越的上帝的儿子，他自己主导一切，是不是很 amazing？ 你再想多一段圣经的记载，当耶稣在那晚要面对着将要出卖他的犹大，帮他洗脚的时候，甚至乎跟他讲话的时候，耶稣就提醒他，就好像说，你要做的事我知道的，你是不是还要做啊？他对犹大说，这一切都反映了这位上帝的儿子的超越，他不单止有能力，而更加重要就是去顺服，去顺服上帝为他的安排。而这个顺服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成为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一个榜样。 你是不是那位信服上帝心意的一个的人呢？甚至乎我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愿意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信服天父？最后几节圣经32、36节里面记载了宗教领袖的忧虑，耶稣的言论再次引起了殿里面的人的议论不休。他们的时候，他们更加好想将耶稣来到捉拿，但是当警卫将要捉行动的时候，耶稣向犹太人发出另一个预告，这个预告是预告他将来的去向，而这个预告更加同样凸显了耶稣的不可，即是不由人来到去掌握，不由人来到去决定他的命运的一个地方。在34节就话，第三十三节至到34节里边咁讲，佢话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太久了。呢、这个时候同前边嗰个嘅时机唔同，佢又讲真系讲时间性嘅。前边嗰个系机会，个机会系耶稣自己安排。呢、这个时间性就话冇咁长啦，唔会多啦。我要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一个难以明白的一个的说话，你去哪里啊？这班人的反应就是去哪里啊？是不是去希腊地方啊？在犹太地方找不到食，去外邦啊？转地盘啊？他们是用一个地上很 earthly 的观念来去看耶稣的去向，但是他不明白含义。耶稣是讲一个 heavenly， 一个天上的表达，一个超越我们理解的表达。他回到这个差他来的天上的父亲那里，因为天父上帝。而耶稣所讲话给他听，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当中有双层的意义。一方面他既是展示了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超越的身份，我是回去本来的地方，同样有一个含义提醒我们，你们要找我是找不到的了。找不到耶稣代表什么意思啊？你失落了福音，你错过了机会。不要轻率地对待圣经，不要轻率地对待耶稣的说话。时机不是经常出现，机会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你错过了耶稣，失落了恩典的时候，可能是悔之已晚。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到去整合整个段落里面，来到去理解整个经文的重点。怎能相信这个题目有两层意义，既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的反省，我怎么能够信得更好，我怎么能够更持续来到去走这条信仰之路呢？而第二层的反省也是，这位耶稣基督有什么地方能够令我继续信下去呢？我怎么能够突破我对他的认识呢？要接受在我们眼前这位超越的耶稣基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则，或者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要放低自己，放低自己有限的知识，那个知性学识的一切。你要带着一个开放的眼光来到去经验这位从天上而来的主。要怎么做啊？是要靠信心踏出第一步。这个信心不是你几大有信心，而是你的信心的对象，这个耶稣基督给你有多少信心。你见到他行神迹了，你见到他改变人的生命了，你祈祷经验过去了，你有没有信心呢？你唯有信心踏上第一步，你才能够验证到事情的真与假。就好像我们去搭巴士一样，如果你去到这个富林楼下等紧七号巴士去尖沙咀的时候，当这个的巴士驶到你面前，你带着一个疑惑的眼光呆望住那个司机， 望下佢系咪够瞓啦，究竟心情好唔好啦，有冇情绪失落啦，就或者佢呢心情唔好。望下望下，你最终就只能够点呀，目送住个巴士离你而去，而你仍然企喺富林酒家楼下。可能下一架巴士同样嚟到嘅时候，你仍然继续望下个司机，諗咗好多嘢。你系到唔到目的地。我好深信你要经历上帝就只有一个方法，祈祷交托。祈祷是你目标对准主这位创造生命的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祷告。而交托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交托是什么意思？是放低你自己，放低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放弃你自己一直以为安全做事十拿九稳的做事原则，尝试用上帝的原则、圣经的教训来到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做判断，离开你一直以为满有把握的做事方式，让圣经改变你的态度。特别我们在人际关系、夫妇关系上面、相处上面，尝试不用斤斤计较，不用这个的半斤八两的回报式的相处，而是调翻转以爱相待。不要说你错我就要打你落十八层地狱。特别在夫妇关系上面，能不能够多些包容忍耐呢？甚至乎学晓去珍惜对方呢？这个是上帝的方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体会。由祈祷开始，让一切在你生命里面的难处挑战都成为荣耀上帝的一个机会。荣耀上帝不是要你风生水起、事事如意、淡淡如次才是荣耀上帝。有没有想过你病到死死下可以荣耀上帝呢？你穷到窿都可以荣耀上帝呢？甚至乎你没得医了都可以荣耀上帝呢？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约伯记和传道书就铺陈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题目，在缺乏什么都没有之下，剩下上帝了，你仍然相信他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思考。我鼓励大家好好地来到去改变你们祈祷生的方向，不要用清单式的 ABCD 的 shopping list， 我去到这个的超级市场就买了这些东西，请上帝签字了。调转回，上帝你想不想我买这些东西呢？下一次你买什么手机的时候呢，祈祷先呢。可能那些的标机都翻山，或者不是标机，那个 Job Steve 翻山来打我。Steve Job 嘛，调转就是我都开始 Job Steve 了。你要想一下，你会不会连买手机都祈祷先呢？这个是一个转变的一个的学习态度。会不会说我希望我能够在买手机这件事都荣耀上帝呢？试下了，这个是一个挑战。最近呢套好有意思的电影叫做 War Room， WARROOM， 一套基督教的电影，2015年的作品，中文译做作战室，这个名字好不好听你自己想，但是我觉得电影的内容很有意思。他就讲一个祈祷，一个不同的祈祷转变了整个家庭的冲突，由冲突变成和谐，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不是当中的转化的过程的那些的所谓那些的结局的，不重于个结局，而是那个过程看到祈祷的奇妙。当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不再要上帝成就我们的 shopping list 的时候，调返转是我们去要荣耀上帝，让上帝 take over， 让上帝话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盼望弟兄姊妹今日在这个的整个的圣经里面看到放低自己的偏执的重要，不再依靠自己，转向明白认识这位创造生命有大能的上帝。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想邀请大家在位里面都为自己祈祷，为你所听的你都去祷告，然后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我一起同心祈祷。主，多谢你俾我哋宝贵圣经，求你圣灵提醒我哋更好嘅嚟到去认识圣经，以致我哋能够经验上帝你嘅真实，以致我哋能够好有把握嘅去跟随你。无论喺我哋人生里边得与失，上帝你都系同我哋一齐，你睇住我哋，恩典够我哋用。虽然有艰难、有眼泪、有痛苦，但恩典够我哋用，让我哋带住可能我哋好多破破烂烂嘅一个嘅人生，好多甩甩漏漏、好多缺点嘅生命嚟到你面前，蒙你医治，蒙你嘅嚟到去呢个嘅抚摸，让我哋嘅生命更好嘅成为你合用嘅器皿，去荣耀主嘅名。我哋多谢主，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